欢迎你收听业务兵时间管理全新的节目。这是过去六年我们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城市举办的超过750场课程的最新授课的精华。大家好，欢迎走入本周课程关于第八段的内容。尽管你身上拥有梦想项目还有日程和清单，你可以选择重点或者要事，但是你慢慢会发现并不是总能够做到高能。高能就是一块好钢，指的是拥有相对大块的时间、合适的空间、人的精力处于正向和饱满的时候组合而成的一种状态。在高能的状态下做对我们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要事，就是高能要事。好钢用在刀刃上，你已经知晓了好钢用在刀刃上的价值，但没有好钢或者数量太少也不行，如何练出更多好钢变成了关键。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贯穿我们整个生命的主题，精力和能量管理。精力管理是时间管理的基础，你要有旺盛的精力才能经得起世事的刁难。精力管理是一个人管理消耗和恢复精力的能力，每种想法、情绪和行动都会对精力产生影响。和时间、金钱一样，精力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的精力或者叫人体能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它由高低正负构成了四个象限。当我们处于高振状态时，我们就积极主动，愿意推动事情的进展。当我们处于高负的状态，我们就更多热衷于与人抱怨或者发怒。而处于低振和低负状态时，我们可能就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想保持生命的跃动，我们不仅要学习如何有节奏的消耗和更新精力，还要学会培养正向管控负向的精力。吉姆和托尼的《高效能人士的精力管理》一书，把精力管理分为体能、情感、思想和精神四个维度。今天结合我的实践，从这四个维度来详细讲解能量和精力管理这个主题。我会分两个部分，在上半部分呢，我会讲体能模块，在下半部分我会讲情感、思想和精神三个模块。那我们今天首先进入上半部分，也就是体能，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部分。脑力劳动的人往往忽视体能对效能的影响。史蒂芬·科维的第七个习惯就是不断更新，他认为首先要不断更新的是我们的身体。身体能量是精力管理的基础。李嘉诚和巴菲特 90% 的钱都是60岁以后赚的。我们除了专注选择高效领域长期耕耘之外，还要有健康长寿的身体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同时精力充沛才能做好要事。吉姆和托尼说，我们的体能来自于氧气和葡萄糖的相互作用。实际上精力的储备量取决于我们呼吸的模式，我们什么时候吃什么，睡眠的长短和质量，我们一天中休息的状况以及身体的健康程度等等。体能不足的罪魁祸首有熬夜、拒绝运动和快餐。我总结一下，你终身一定要练就的和拥有这三个基础习惯：睡好、终身锻炼和吃的讲究。第一，睡好。我把之前一日五色中休息定为黑色，就是和睡眠有关。黑色表示黑夜、褪黑素、静默和固定等元素。睡好的关键是睡够时间，按时睡，自然醒，加上午休、小睡和时差调节等等。要睡够时间，即使是睡眠稍稍不足，我们的力量、心血管、情绪就会受到显著影响。据研究表明，思想的效能，比如精力集中、记忆力 和逻辑推理等会受到重大的影响。科学家普遍认为，一般人每晚要睡7至8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处于最佳状况。有一项各种睡眠模式的实验，每晚睡7至8小时的人死亡率最低。什么时候睡觉很重要，沉则醒，昏则定。诺贝尔奖得主的生物钟理论告诉我们，熬夜等于慢性自杀，这给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做了科学上的解释和备注。同时它也证明了我一直提倡现代人也要早睡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晚时早午这种生活方式的正确性。睡眠周期不可忽视，为了确保睡眠质量，我们还应顺应睡眠周期入睡和叫醒自己。睡眠革命一书的作者提出了睡眠周期的理论，90分钟是一个人经历从浅睡到深睡各个睡眠阶段所需的时间。深度睡眠我们生长和修复得最多，一般我们的睡眠周期由4至5个不同的睡眠阶段组成。你可以通过蜗牛睡眠、 Sleep Cycle 等 APP 来设置睡眠周期结束时让自己醒来的闹钟，他们会在浅睡时叫醒你，慢慢地，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让你形成生物钟。最好在保障睡眠时长在7至8小时，且在第5个睡眠周期后自然醒来，这是活得久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因为地球自转的原因，午间大多数人感到最疲倦，我们还要进行45分钟以内的午休小睡。很多名人例如丘吉尔的传记中记录着午休和小睡的习惯。丘吉尔说，你必须在午餐和晚餐之间抽空睡一会儿，别无他法，脱下衣服躺在床上，这是我的习惯。不要认为自己在白天睡一会儿就会耽误工作，这是毫无想象力人才有的愚蠢的想法。你总会收获更多，你能把一天当作2天用，至少是1天半。我敢肯定，战争开始后，我也必须保证白天休息，只有这样，我才能完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已经这么做10几年了，每次午休之后总能让我神清气爽。我在上课时，大家总问我为什么可以从早上起来跑步到晚上22点始终保持上课的良好状况。其实这与我很注重午休小睡、见缝插针冥想和打盹有关。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非常注重休息。我有专门的睡眠小包，带有眼罩、降噪耳机、舒曼波手环。除了给家人开车外，自己出门我几乎不开车。在飞机上、车上，往往我都用来睡觉、午休或者打盹。即使偶尔工作中，我也会间歇性休息。在长途飞机上，人少时，我会2个座位切换工作或躺下。在房间里就更方便了。工作中间的休息，有时候我会迅速离开桌子，马上设置计时器5分钟或10分钟，并及时躺下。时差是影响精力的一大因素。我因为工作原因长期飞往世界各大洲之间，我会根据抵达目的地的时间提前倒时差。抵达时是晚上就睡觉，抵达时是白天就工作。往往时差对我的影响只有1天，远低于一般人。例如我3月份北京飞伦敦，落地时是晚上，在飞机上我睡了几个小时，然后255工作法工作，没睡太多，到伦敦就困了，刚好晚上睡觉。同理，3月份从米兰飞回香港，落地是早上6点钟，所以一上飞机拍了几张阿尔卑斯山的雪山景色，没吃饭就睡了，一觉醒来吃早餐，欣赏空中美景。抵达深圳时，上午再补了时差觉，设好闹钟，下午醒来理发吃饭，然后进入提前安排的会议1小时。大多数听友应该不会像我四处奔波，但从我的分享中 你应该可以感悟出要把事件管理和精力管理融合在一起。这里我给一个提升睡眠的清单，照着做，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好。一、保障睡眠时长7至8小时，早睡早起，固定时间作息，即使是周末和假期依然要早起。二、提前调低卧室的温度，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入眠，但睡前最好关闭空调。三、完全的黑，戴上眼罩或者拉上窗帘，最好是安上自动窗帘，早上它可以自动打开，设上闹钟。黑暗的环境有助于人体内的褪黑素生成，帮助睡眠。一旦形成生物钟，体内会自动生成褪黑素。四、电子设备远离床铺，最好放在卫生间充电，设上闹钟，早上不得不起来关，一洗脸就行了。反正都要睡7至8小时，睡前就戒掉刷手机吧。实在不行，不如早起再看手机吧。五、睡前仪式很重要，形成习惯后，做完这些自然就很想睡了。与孩子互道晚安、泡泡脚等等，给自己制定一个睡前仪式，让自己做完这套流程，安然去睡吧。六、睡前冥想或者睡前听书、轻音乐、大自然的声音，可以舒缓我们的精神，有助于睡眠。我们家十多年来都有睡前听书的习惯，听着听着就睡了。七、注意午休，早睡早起后加上45分钟内的午休，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下午也能精力充沛。午休时可以戴上眼罩，环境嘈杂的时候还可以戴上耳塞。第八，要减少夜晚社交，晚餐要少吃，还要增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但要避免暴晒。二、终身健身，多项研究表明力量训练和耐力训练对于我们的健康、精力水平、效能和团队生产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量训练和耐力训练也可以叫做无氧和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大多属于无氧运动，需要配合使用运动器材，它主要锻炼我们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提高新陈代谢。耐力训练多属于有氧运动，方便易操作，它主要锻炼我们的耐力和心血管功能。一项由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起的研究表明，一串简短时间而剧烈的有氧运动，再加上彻底的有氧恢复，仅在8周内，试验者的心血管健康、心率变异性以及情绪都有明显好转。还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免疫力增强，舒张压下降。吉姆和托尼在精力管理书中指出，相比于做持久性的有氧运动，间歇性训练比非周期性训练更为有效，但耐力和力量训练都需要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成效显现要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往往还没等到效果凸显时就放弃了。虽然间歇性训练的计划非常好，但不适合从来不运动者。我曾经也是体育差等生，从不运动，但是在4年前改变了。可以说我掌握了一套启动运动、爱上运动的系统性方法。我们要从简易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进行耐力训练，再进行力量训练，最后是间歇性训练。我在随堂练习来专门谈这个。4年前我接触了慢跑的概念，学会了跑步，43天经过练习跑完了半程马拉松。此后作为有氧的跑步，我是一直每周坚持。4年来在每一期课程的第二天早上，我都会带领本班同学晨跑，教给他们轻松完成5公里的秘诀。很多10年、20年没跑过步的同学因此爱上了跑步，养成了跑步的习惯。90天减肥瘦身20至30斤比比皆是，甚至很多同学都完成了马拉松。如今易效能的学员已经在全球各地的许多城市成立了易效能晨跑团。 力量训练同等重要。我平时很少有时间去健身房做大器械的力量训练，目前我计划加倍补充，开始进行间歇性力量训练。这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新发现，间歇式训练法既能拓展精力的储值，提升抗压能力，也能让身体更有效恢复。我打算通过一年的时间来验证这个方法。三，吃得健康。是吃喜欢重要还是吃得健康重要呢？体能的重要来源是食物，食物转化成糖原，进而为我们提供了能量。饿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考虑除了饿之外的问题，但是长期吃多了，吃错了，导致肥胖和精力不济，影响健康和效能。但是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合理的饮食，关键在于饮食结构平衡和多样化。基于大量的阅读研究与课程学员大量实践，我给出一些建议。吃什么很重要，我们应该多吃血糖指数低的食物。记得我在100讲分享过3333加的平衡原则，五谷杂粮、缤纷果蔬、肉类蛋白、非肉类蛋白，在平衡的基础上多吃低脂肪高蛋白食物和复杂碳水化合物以及蔬菜水果等等。建议大家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吃饭时间15至30分钟，不宜过短过长，最好少吃多餐，也不宜太多太频繁，三餐定时定量，控制餐量和间隔时间要均匀，中间适当补充吃水果，喝水非常重要，给自己买个保温水杯，养成休息时喝水的习惯，因为体内的水合作用不充分会影响精力。咖啡、茶、可乐和高糖食物一样，虽然可以暂时补充能量，从长远看会促进水分流失和导致疲惫。而晚餐过量的危害并不少，晚上吃太多害处非常之多，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我就不一念出吧。我有一个学员得了痛风，各种痛苦，就是通过平衡饮食结构，减少晚餐，加上晨跑，痛风再也没有发作过。有实验研究表明，在进食的状态下，最活跃的细菌为阿克曼氏菌，它以肠壁脱落细胞为食，将其从体内清除。不过如果进食太久，就反而会带来健康问题。建议大家根据自己一天活动的消耗量来进行饮食。如果你今天面临很多挑战，有繁重的事物要处理，那么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适当多吃一点，吃好一点，确保自己摄入足够的能量。但如果你今天在家休息，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轻断食，清空身体内的毒素。饮水也非常关键，建议在休息时喝水。一般来说，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一天需要2500毫升的水，饮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饮水应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此外，建议以高质量的复合维生素矿物质以及1000毫克维生素 C 作为饮食之外的营养补充，尽量选择完整的、有机的和新鲜的食物。每天可获取足量的抗氧化成分，可帮助人体预防衰老，抵抗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脏病。常见的抗氧化成分的食物主要来自于新鲜水果和蔬菜。以上是精力管理的上半部分，我们接着来讲下半部分。